各位听众您好，我是韩大慧神父，为各位主讲科学时代何必信神。今天是第四讲，题目是手中紧握的是什么。上一次我们提到，面对神的问题，科学的态度是中立的，但深入的去看，却是道是无神却有神。这一次我们谈谈，假如不相信神，我们还可以握住什么？一个顶尖的科学家决定要离开自己的实验室，独自走到山上轻松一下。当日天气奇佳，景色宜人，眼下世界美不胜收，不觉科学家的心里就赞赏造物主的伟大。可是回想一下，他自己从事科学多年了，很多疑问已经是靠科学方法都能够解决了，尽管还有其他问题还没解决，但是科学所提供的方法已经是成为真理的唯一钥匙，那就无需劳动天主老人家了。说到底，神的观念只是从小在家里面学来的，现在已经不管用了，何况多年前已经进入高等科学院，那时候已经决定做个无神论者，免得自己的研究会有什么偏见。当这位科学家正在勉力抗拒这造物主的诱惑，还有压抑自己久违的宗教感，一个不小心踏空，就堕入山谷之下。那么他就本能的伸手乱抓，幸好花落不久，给他抓住一棵小树，把身体停下来。他惊闻扫定，发觉自己的形势大为不妙，从小树到山顶都是化脱脱的石头，自己绝对爬不上去，下面却是无底深渊，无路可走。最可怖的是，手中的小树已被自己身体所剁下来的冲力折断了一大半，余下没有断的部分已渐渐不知。如是他大声向下面喊道：下面有人吗？快来救我啊！可是除了自己的回声，什么都听不到。然后他又往上喊说：上面有人吗？雨声还没完，就听到回应：有，快来救我吧。可是小明，你已经不相信我，怎样救你呢？科学家大吃一惊，这个声音怎么会知道自己的乳名叫小明的呢？你是谁？
我是天主。
好，我相信你了，请你快救我吧。好吧，那么你先送手放开那个小树吧。那科学家看看下面的深渊，然后往上喊道：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救我吗？什么回应都没有。不久，科学家从心里，不是从耳朵，听到一种呼唤：为什么你不相信我？是同样的声音，但是来得更鼓励、亲切、熟悉，使小明渐渐平静下来，开始做认真的考虑。这是一个骗局吗？如果是骗局，我松手就会掉下去，如果不松手，不久也要掉下去。手中的小树确实是紧握的，可是那个发音者是看不见的，究竟要相信还是不相信？好吧，我们暂时把这个科学家跨在那个小树上，各自一旁，让我们分析一下可信还有不信的理由。还好我们现在不是在一个很危机的关头去做这种的分析。究竟科学家是否偏向无神的？惹文就为这一个问题做了一个调查， 美国心理学家雷巴分别在1914还有1933年调查究竟有多少生物学家还有物理学家相信神的。相信神的意义就是神会接受人的礼拜，而且还有答应人的祈求。第二，神会赏赐人永生。这个调查把科学家分成一般性的还有顶尖的，两组人的问卷都是一样。在1914年，大概有30%顶尖的科学家怀疑或者不相信神和永生的。在1933年，顶尖的科学家已经增至到80%不相信神又不相信永生。但是一般的科学家在1914年是40%不相信神啊，那不信永生的大概是50%。到了1933年，一般的科学家的数目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可是雷巴就预言将来，一般的科学家不相信神的数目会增加，让我们称这个预言为一般不信论。雷氏也有一个特殊不信论，那就是说顶尖的科学家他们是特殊的一群，他们中会有更多人不相信神还有来生的事。到了1998年，类似的调查由赖顺所做，结果发现40%的一般的科学家还是相信神的，信永生的有50%。由此可见，雷巴的一般不信论是不能应验，可是他的特殊不信论就非常准确，因为已经超过90%的科学家是不信神和永生的。在国家科学院更有95%的生物学家声称是不信神或者是不可知论者。假如我们以金字塔的方式去描写美国的科学家，我们可以分三层去看。上层的是顶尖的科学家，信者寥寥无几；中层的是一般的，信者少过群众的差不多一半；底层的是群众，其中有很多是工程师啦、物理学家啦、应用工艺科学家啦等等，那边的信徒是最多的。这个金字塔在1914年已经是如此，在1998年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是如此呢？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假设。第一个是现代顶尖科学家的头脑是偏向无神的。有些无神论的科学家提出，为什么人，更好说为什么有些人有一些宗教的经验，那是因为他们的脑袋里有些东西不协调而形成一种有神的状态。但是这种假设是相当脆弱，因为是缺乏可靠的实验证明。在一方面呢，那些有神论者就会驳斥说，做出那种结论的人明显的没有发现自己无神的状态是源于脑袋里的东西不协调。第二个答案或者是第二个假设啊，科学家越进入高层次的圈子的时候，越要选择无神论。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家史达，他认为在这200年以来，如果你要成为科学家，你必须脱离宗教的束缚。越进入大学的高层圈子，宗教人士越要闭口，并且受到无宗教人士的歧视。越接受高科学的教育，越要剔除神的意念。整个系统是让无宗教人士在高科学圈子更受惠。此伏第二个理由是比较接近事实。我们所讲的科学家，他石柱剁山，幸好抓住一棵小树， 就在摇摇欲坠之际，不得不向那声音说：我信你，请救我吧。可是当他一听到神要他放手，他就本能的抗拒，放弃目前的安全感，大声喊叫：上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事情就是那么奇怪，信仰要求绝对不容置疑的服从，但也无法排除一切疑惑。问题当然在于选择信或者不信，但并非盲目的选择，而要为自己的选择肯定其可信的理由。如果我们调查一下那些顶尖的科学家不相信神的客观理由何在，大体上有两个答案。第一，在科学的研究中，基于科学的方法所限，基本上是不能把神放入科学的解释中。也有人认为科学实验中基本是找不到神的踪影。第二，假如有神的话，为什么世界有邪恶和痛苦呢？为这两个理由，很多人放弃信神了。人们对科学有信心，才会紧握不放，就如那顶尖的科学家紧握小树不放一般。确实，科学替人生答很多问题，甚至国家和民族的强大都取决于科技的成就，自然获得人心，以致有人高举科学万能的旗帜，他们将科学对自然解释提升到寻找真理的唯一途径，绘画它的模式和内容，以傲寒的剃刀剃掉一切不能在科学见证上产生意义的事儿，这样一切向神开放的态度或对神的信仰都不轻易进入所谓顶尖科学家的范畴。一切事物包括神必须在科学的测试中鉴定。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科学在转型，科学家可采用不同的思考模式，那么这就关乎这些思考模式背后所预设的认知论和形上学的景观了。就认知论而说，有人以为科学是唯一真理，另外一些人以为科学只是一种描写，不是真理。这两种极端难以与有神论调和，我们采取中庸之道，就是以科学为达到真理的其中一个途径。但是还有其他方法能达至更高层次的真理，并能够与科学的真理相协调。至于形上学，它是设计事物的存在其存在方式，无论科学对事物的描写是怎么样，都不能否认事物的存在还有存在的方式，不然连描写的基础都没了。科学的研究就是表达事物的性质和固有的活动模式，比如说物理学的定律必然预设与之相协调的形上学。为此，科学始终离不开一些哲学的预设。以逻辑实证论为例吧，他们认定凡不能验证的便没有意义，这句话本身是整体性的肯定，恰好不能以经验实证出来的。那么它究竟是形上学建立出来的，还是一种随便的信念呢？持逻辑实证论的人不会接受形上学，故此这句话只能是信念。他们以此所建立的哲学企图要罢黜哲学而独断科学。然而科学主义令人着迷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它能证明神的不存在，而是要找到理由 让人跑出来做宇宙主宰的候选人。有了神，反而对科学研究带来诸多不便，还有不少的伦理束缚，只会粉碎人变成超人的美梦。神又有什么用呢？后现代的先知尼采正是如此，处决了神，让新的偶像面世。可是超人并没有带来任何美梦的实现，却成为人类历史的噩梦。只要看看奥斯维兹集中营的残酷事实，还有那一口气被处决的600万犹太人，就足以见到，当神被处决之后，人就会被偶像化，然后独揽霸权，为所欲为，最后连基本的人性也保不住。要复述人性，恐怕也先要让神复活。相反，就在同样的奥斯维兹，那些有信仰的人却能够擦出希望的光亮，驱散弱肉强食的黑暗，突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框框。例如高比神父在奥斯维兹英勇地替人家去死，并且也为其他的受苦者点燃了希望。让我们回到挂在树上的那个科学家，他紧握的小树快要断了。我觉得假如科学为了人的霸权而取笑神，那么这位霸权服务的科学主义就像快断的小树，谁也保不住了。那科学家明知小树不能支持太久，要从速决定什么比小树更可靠的。当然，那个自称为天主的声音所要求的是信德的服从。假如科学家服从这声音而不获救，那么这声音肯定是存心欺骗他的。做科学研究就像听音乐一般，你去整体性的去听，不光是听个别的声音，而是听那弦外之音。如果你顺从这声音而实现不到他所应许的，那么这是一个骗局。这个宇宙是那么奇妙，我宁愿接受宇宙是一个骗局，也难以接受它是一个巧合。但我找不到理由相信或者希望它是一个骗局。这一次讲题，我们主要说明，光是科学是不可靠的。假如以科学来制造超人的美梦，那只会给人带来灾难性的遭遇。除了科学，我们还有相信神。然而，信仰不是各自理性，准备认命受骗，绝不如此。信仰是追求正、善、美，勇于闯入存在的奥秘中，只是不能排除受骗的可能性，或者理性上的疑虑。这使人放不开手中所紧握的。信仰并不在生命上画上句号，而是开放的。如果理性找不到任何可信的理由，那真的不必去信。同样，科学不该在理性上加设验证的樊篱，也需向奥秘开放。如果我们找到可信的理由，就值得一试。各位听众，在这四个讲座中，我们指出信仰和科学还有一大片的原地做对谈，互相辉映，两者可以帮助对方进入更阔的境界。在哪里科学与信仰可以带动人文精神去发掘更多更高的真理。科学相信理性，理性调和信仰，信仰的光亮还在我们理性的选择中。 好，今天到此为止，祝各位听众健康平安，天主保佑，下一次我们会谈基督的复活，再见。